那我们已经到了耶稣教训他门徒，针对他门徒这个阶段了。其实如果我们这个理清楚我们现在学的这个时间顺序，我们到了马可福音第九章，马可福音只有十六章了。虽然我们刚过了一半，但是我们已经过了耶稣基督服事的大部分内容了。实际上他我们剩下只有七八个月了，所以耶稣离十字架只有七八个月的时间了。好，所以我们其实看到耶稣在这个时间最后这几个月，最后这半年的时间，其实也在针对他的门徒，也在教训他们。其实我们可以从他刚读的最后那几节经文，从二十八开始，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暗暗地问他，其实他用这个故事来教导他的门徒一些事情。那么这个都是天主在天主的安排中发生的事情。那好吧，我们今天呢我们就直接开始学一下这个故事。这个背景呢我们应该记得，耶稣离开了他的门徒，带着三个门徒上山去了这个也就是在九章的马可福音九章二节所记载的，过了六日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的上高山了。你注意他这里马可福音很有意思，他记得高山这个不是一般的小山了，这是高山了。这个还挺有意思，因为如果我们学习这个地理和耶稣关于他所在的地方，我发现实际上他离很多高山特别近。但是耶稣在他带着这三个门徒上山，上到山耶稣在他们面前变相了，使他们能够看见基督在他的国里，他的荣光，他的权柄。耶稣借着上他门徒变相的这个事件，将他自己的神性表现出给他们看，其实也是在教导他们他诞生的目的，也就是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他变相的主要原因。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变相，他与谁有两个人显现在他左右，一个是谁，摩西，一个是以利亚，他们俩谈论的是什么，耶稣受死的事情。实际上他变相的意思呢，也就是为了教导他们，为了教导他们，他们看见摩西、以利亚和基督在讨论耶稣这个钉在十字架上的道理，这个也是同时也在教导他们，这个先知、律法与先知就是旧约圣经，都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包括我们看到摩西和以利亚都顺服着耶稣，从他学习。那么马克将这个下山之后的事情讲得最详细。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路加福音九章和马太福音十七章，他讲这个故事，其实他没有把下山之后讲的那么的清楚。实际上，如果我们比较一下马可福音与其他同类福音，就是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发现马克多了大概是两倍的内容。意思就是说他非常详细的把这个给我们讲了。所以今天我们就选择用马可福音来学习。那么马可福音八章二十七节这样说：耶稣和门徒，往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各村庄去了。好，耶稣离开他门徒的时候，他们在哪里？他们是在圣经叫做该撒里亚腓立比这个地方。你可以翻到你后面的圣经图二，然后呢，在加利利应该是紫色的一个地方，在它北边有一个橘黄色的，然后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该撒里亚腓立比。其实他不在这个加利利的境内，就是土二基督时代巴勒斯坦。然后你看一下这个紫色的里边写的加利利嘛，你往北边有一个稍微黄色绿色的这个，有一个在它北边一点，也就有一个该撒利亚腓立比。这个是耶稣离开他们往山上去。很有意思的是什么，你再往北看有一个黑门山，看见了吗？黑门山这个是非常高的一个山应该是这个地区最高的一个山头所以我们不知道他上了哪一个山头也不一定上了黑门山，但是我们知道黑门山附近的这个山头都是高的，都是大山了。好，所以他这里说上了什么高山了，我们刚看见了所以他把门徒留在那里，他把门徒留在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这个地方。 然后呢他上了山，可能上了黑门山附近的山头，或者说黑门山我们不知道，然后呢回来回到哪里，还是回到之前的地方。所以我们这次故事应该发生在于这个该撒里亚腓立比附近的村庄里。其实如果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九章三十节，我们就看到他说，在第三十节他说，以后他们离开那地方，这是这个下山的故事结束之后，然后呢经过加利利。因此我们知道，这个该撒里亚腓立比不属于加利利地区，他们从那里做什么进到加利利地区去了，所以这个完全符合他们还在该撒里亚腓立比附近的一个解释。实际上我们看到他这个下山回到门徒那里，但回到门徒那里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第一点就是这个山下的混乱。山下的混乱，其实他找到门徒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安安静静的门徒在那里默默的祷告啊，或者聊天吃饭。其实他到耶稣那，到耶稣到门徒那里，我们发现门徒也在和人辩论，感觉有很多人围着他，而且感觉好像是有一点杂的样子，可能声音很大，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但是不是一个平静的这个局面。我们可以从这个九章的我们十四到十五节前两节经文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说耶稣到了门徒那里，也就是该撒里亚腓立比附近，看见许多人围绕他们，又有经士和他们辩论。因为我们这里看见有很多人，许多人，圣经说围绕着他们，而且有了一个新的群体，也就是经士。那么耶稣在山上听见这个圣父的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哇，这算是一种高潮啊！我们耶稣在山上看到他这样一个高潮，他下山的时候，哇，就很不一样了。他看见，他听见，天父说：“这是我的爱子。”而且对门徒说：“你们应该听他的话。又”有了摩西和伊利亚从他学习，有了门徒的敬奉，有了各种各样的非常奇妙的事情。他下到山底下时候遇到了。技巧的经士，软弱的门徒，撒旦抵挡的势力，和这个想获得利益的百姓们，就这两个比较起来真的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区别。这个也是很有意思，也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点。其实我想问的，因为我们有时候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读经，我们聚会，我们求天主，我们感觉哇，天主在教导我，他在带领我。然后呢，哎呀，我们起来去上班，到了公司遇到的第一个事情就是乱，看见的一个事情就是乱啊。我们本来很心里很平静，然后突然变得紧张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各种各样的压力。其实我发现耶稣是一样的。他在高山所遇到的门徒，在高山所看见的，他到山底下的时候就很不一样了。但是我可能要问几个问题，就是圣父与基督同在的这个事实有变化了没？没有。虽然他外在情况有了变化，但是天主的存在是没变化的。基督换了一个身份了吗？没有，他还是有权柄有荣耀的基督。耶稣依然是天主的爱子，依然是有荣耀的和权柄，依然有摩西和以利亚的敬奉和支持。所以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我们需要让我们的属灵生命持续在混乱的这个环境背景之中。我们不要觉得我只是在教会的时候，我只是在读经祷告的时候能做个属灵的人。其实我们发现耶稣基督他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耶稣没变，我们也得如此。但可能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也值得提，圣经中很多上山见耶稣的，见天主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比如说我们可以想想摩西，但是我们可以想想别的，就上山守了律法，见了天主的这个荣耀，下山的时候每一次都是什么？混乱。比如摩西 带着亚伦，不是不是带着这个约书亚上山了，谁管地这个山底下的事情？亚伦在管。然后呢，哎，约书亚他有点年轻不了解，下山的时候说，哎，听见有点声音，感觉像打仗的声音一样啊。然后摩西说，你不知道，这是拜偶像的声音，这是乱的声音。他们下去发现亚伦立了金牛犊，然后百姓坐在那儿拜他。哇，这然后一个刚见天主荣耀的摩西要面临那样的一个环境。其实我们从这个事情上也能学到两点，一点呢就是撒旦实际上他总会在从高山下来之后要阻挡我们，要使我们失去我们在高山有的那样的这个力量。同样我们发现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有了高山是为了解决山底下的事情，你知道吗？我们高山所遇到的也是为了山底下的事情。我要你注意几件事情。第七节他说有许多人，许多人围绕着他。耶稣和门徒下山之后，他们发现其实其他门徒被 围绕着。耶稣离开的时候，他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上山了。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众人和他们在一起。我们可以从其实九章的三十七节看到这样的一个概念，不是十七章的前后都有。他这里经常提到什么？耶稣暗暗的上山。如果我们看马克福音或马太福音，他说什么？暗暗的上山去了这个是在马太福音十七章十七节，他这样说，他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和约翰弟，雅各的弟兄约翰，暗暗的上山去了。他为什么要暗暗上山去呢？这个意味着他有一个别人在那里，他想脱离他们了。所以我们发现他上山的时候有这个群众在这里。在九章的三十七节，他说次日下山，耶稣在山里过了一夜，他说有许多人来迎接他，许多人来迎接他。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很多人，第二次人还在，但是我们发现他更多了，人变多了。其实三个福音书记载这个事情都会强调许多人，很多人，人特别多。好，主要我们意识到人变多了，这个很有意思，突然有了许多人，而且，这个可能也与后面有关系，与后面有关系，与什么有关系？有个新的群体也来了，之前可能只是老百姓，但是到了十四节，我们发现他说有谁？又有经士和他们辩论，他们在各村庄里做主的事情，服侍主，讲主的道理，然后来了一些高官了，来了一些大人了。其实经士他是一个宗教职位，在圣经时代书域受过教育阶级的人员，主要负责学习旧约圣经，他经常也是抄写圣经的人，编辑，他是当时的老师，是当时的法学家，他们很厉害。而且我们学习圣经，我们发现这个经士他是与法利赛人一党的，就是经士经常我们看到法利赛人与经士与法利赛人，就是他们俩都是一伙的。所以他这个群体虽然他们是有学问的，有政治地位的，但是我们发现他们也厌恶耶稣和他的教训。耶稣经常指着他们说，你们经士法利赛人怎么样。好，所以我们发现其实他们不是对基督友好的人。那为什么我们突然看到经士看到这样一个局面，就是经士来找耶稣？但是我自己有个想法，就是经士是不是知道耶稣不在了？有可能看着耶稣不在，彼得不在，雅各约翰不在，怎么样，好机会来了，就去找他的门徒去了。这个也是比较有意思，特别有意思，他们来找耶稣了，他们看见机会来了就来找他。 那和门徒做什么？圣经告诉我们，门徒辩论，和门徒辩论。后面辩论的是什么？圣经其实也没有说的特别清楚，但是从他的象限文中，我们发现是跟这个被鬼附着的小孩子有关系。好，那我们在十五节有一个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他是众人一见耶稣就大大诧异，为什么诧异呢？他们为什么诧异呢？可能是因为耶稣暗暗的走了，并且在辩论最热烈的时候突然回来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跑去做什么？与他请安。众人看见耶稣的时候就离开耶稣门徒那里去找耶稣。在我脑子中就看到一个非常大的群体围绕着门徒，门徒在中间和这个经士在辩论啊，互相大声的喊叫，然后这个大群体一看耶稣，耶稣，然后呜就像蚂蚁一样去离开，然后经士门徒就站着那儿，哎，发生什么事情了，对不对？然后一下子就不辩论了，就不说话了。但他们去找耶稣，突然耶稣就来了。那他们就去找耶稣了，这个说明呢，他们还是对于经士他们的解释不满，同时对基督门徒他们所说的话也不满，想找耶稣基督，想问问。其实耶稣下山之后发现了与门徒争辩的经士，他也发现了一个心烦意乱的父亲，一个被鬼附着的小男孩子，以及被说服的门徒。耶稣做了什么？后面其实我们会学习，他塞住了经士的口，他安慰伤心的父亲，他抑制被鬼附着的小孩子，并教导了他的门徒。这个很有意思，耶稣所看见的每一个问题，耶稣怎么样一一的解决，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其实我们从这一点能看到，其实人是不能解决你的问题，人是不能解决你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个父亲带着孩子去找谁呢？他找的是耶稣，是吧？要耶稣解决问题。但是他先找的是谁？门徒。发现门徒的答案可能不全面，门徒也不懂，门徒也不了解，最后呢只能怎么样？只能找耶稣基督。实际上，人为的信仰也不能解决你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它是人造的。它是人造的。其实我特别逗，我记得我举好几次举过这个例子，但是我在大学学了一个叫中国民间信仰的一个课啊，课里面有一个特别厉害的一个女士，然后她是信仰学的。然后呢，他特别爱说很多话啊，我就说是话吧，我就不再描述他说的那种话，但特别爱给我们解释信仰。然后呢，我觉得他说的一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说我们学习信仰，我们研究信仰，我们不能忽略一个重要的一点，它都是人造的，因此我们得保留它的人化。他的意思是，那如果是人想象出来的，它必须有人性，那这个人性很重要啊，就是每一个神他都会有错误。为什么有错误啊？因为人物有错误，把他想象出来的人是有错误的，对不对啊？所以他会说，其实他说的很有道理啊，但是他的前提是什么？都是人造的，都是人为的。实际上我们发现人为的信仰它是不能解决人的问题。为什么？因为造信仰的人也有与你同样的问题，这个很麻烦，这个特别麻烦。人设的方法，它的法子其实很麻烦，它最多也能够让你忽略你根本性的问题。其实我们发现，如果你学习信仰，你发现其实信仰的主要目的好像也就是让你能够忽略最根本性的问题。它是一个像把你与你的责任脱开了，能给你一些精神上的这种安慰，使你有这样的一个委托， 就说啊，哎呀，我心里和平了，对不对？但这是怎么来的？这是人都知道人有什么样的问题，他缺安全感，他有自己行为道德的问题，他有很多关于他存在的疑问。那如果我能把这些大概用各种各样的好听的话把它塞满了，最起码人物不会再想这些事情，我满足了啊。但实际上人为的这个信仰它是不能解决人的问题，因为它不解决人根本性的事情。就是我很简单的一句话，你是从哪里来的？你知道没有一个信仰能给你解决这个问题吗？没有人为的信仰能告诉你。你看咱们就这样说，佛教连提都不提这个问题，儒教提不提？不提。其实没有信仰提，没有人为的信仰去提这个事情。为什么不提？因为他解决不了，他跟你一样，他也是人嘛。所以实际上我们发现，只有创造我们的主才能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存在。他以他的方式，我们去找他，我们才能找到我们最根本性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我行为对还是错？其实很多的信仰告诉你这个问题不重要，有的要告诉你重要，你要意识到你是错的，忏悔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如果你像我这样的人，心那么的恶，你忏悔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之后，你发现忏悔感觉没用的样子。但是忏悔最起码能够给你一点心理上的安慰，我比别人好，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忏悔，我忏悔。但是忏悔解决你犯这个事情的问题吗？他解决你罪所导致的后果吗？也不。所以我们其实人不能解决你的问题，这些围绕着经士和门徒的人意识到这个事情。那我要你看第二点，也就是从17到18节，耶稣医治这个被鬼附着的人。首先我们看到一个悲伤的父亲，在17到18节，17节说什么？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这个其实这个前提我你看一下16节，刚才没跟大家这个念9章的这个16节，16节耶稣问经士说，你们和他们辩论是什么？所以耶稣对着经士说，其实这个很有意思，赫尔本他把经士给换成他了他们有没有经士这样的一个说，所以实际上我们理不清楚耶稣在说什么。但是在这里他是想经士问你们辩论什么，感觉耶稣想那来吧，对不对？你们到底想说什么，我想听听。然后在问这个问题之后，就有这个父亲回答，他说众人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着我儿子来见你，他被亚伯的这个鬼附着了。实际上我们在这里看到经士没有机会回答，也没有经士这方面的就是这个记载，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说话。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一问这样的问题，众人中间有这个父亲就开口说，我儿子有事儿。那在我看来，这个是耶稣问辩论的主要原因，他才说这个事情，说明什么？这个应该跟他们辩论的有关系。但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父亲他在说，我有一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伤心的，他是有心痛的。在马太的记载，在17章14节，他说到了众人那里，他说有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他做了什么？跪下说。在这样的一个外在的行动，我们可以看见他心里的痛苦。他跪下，他所说的话不是站着说的，是跪着说的。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办，他被哑巴的鬼附着了，圣经说。那这个也是在圣经中常见的事情。我们之前解释过，所以我们也我今天不想花太多的时间去解释，但是马克告诉我们，这个儿子他小儿子的这个问题不是肉体，不仅仅是肉体上的问题，它也是属灵上的问题，我们说与鬼有关系的。我们也曾经说过， 也不用花太多的时间讲，但是耶稣在这个服事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他经常遇到魔鬼和魔鬼的势力，而且撒旦他的鬼附身的时候经常会带来身体的这方面的疫病，也会有这个疾病的这个表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现在所有的疫病都是鬼导致的，甚至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有许多跟鬼没关系的疫病。好，但是他表达了什么？其实如果我们学习耶稣基督他关于他来的这个预言，他说他来他要疫病，他来就是就像以赛亚书六十一章，我给你念一下，第一节他说受膏，受膏的说，受膏换一句话是什么？基督对不对？受膏君嘛，基督了。他说主天主的灵感动我，主用膏摸我，使我传福音与贫穷人，差遣我做什么？医治行伤的人。他说报告被掳的必得释放，报告被囚的必得出监牢。他说基督来的时候他要做什么？他要医治人，他要释放人。所以我们发现撒旦知道耶稣来的目的，并且要阻挡基督。基督来是要世人得到释放，基督就来做什么？捆绑许多人。基督来是要医治人，他要做什么？撒旦就来要使他们得各种各样的疫病。这个只是耶稣时代的一个特征，甚至我们在使徒行传和教会书信中找不到这样的事情。那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知道撒旦是想拦阻他们，他来释放的，为什么突然有这么多被囚的呢？心理上感觉被捆绑的人，这就是撒旦的作为嘛，想拦阻嘛。但是在马可福音九章十八节，他把这个情况说了，他说是什么个情况？他说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将他推倒，叫他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子苦干，我曾请你的门徒逐出这鬼，他们却不能。好，马克福音其实在形容什么？马克在这里在形容他被鬼扶着，他不再形容他被鬼扶着的特征。很多人要告诉我们，这个你如果被鬼扶的，你就会这样了。所以他们看看人在地上晃来晃去，或者有开始涂魔或者怎么着，这个人被鬼附着了。但我发现这个他是在形容他的症状。那么请大家翻一下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其实他告诉我们这个人得了什么病，一下子就清楚了。马太福音十七章十五节，在这里父亲告诉这个耶稣他儿子是有什么病。在十五节他说主怜恤我的儿子，他这里说他有什么病？他有癫痫。那癫痫的这个症状是什么？就是他在马克福音所形容的。好，那我们说被鬼附着和得疾病在耶稣时代是常见的事情。好，那我们不要以疾病的这个症状来说，所有被鬼附的人要怎么怎么样，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解释。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意思，他有一个病，这个病是因黑暗的势力，因撒旦的势力而存在的，所以他才会有这些症状，这个我们理清楚就行了。因为我们经常听人讲什么鬼故事啊，都会有这些东西，然后呢他们都会以像这种经文做证据啊，这都是乱说，也都不是真的。那最后一句话很有意思，他在九章马可福音九章最后一句话，他说我曾请你的门徒逐出这鬼，他们却不能。我觉得门徒在这里应该也很纳闷，你说为什么？你有门徒也有这个能力吗？其实如果我们学习圣经，耶稣差遣十二位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把一些权柄赐予他们。其实我们所处的这个经文这个处正好在于耶稣差遣十二位门徒和耶稣差遣七十个门徒之间， 每两次差遣门徒的时候，他都会给他们一些能力啊。在马可福音六章七节，这是他差遣十二个门徒的时候所赐的权柄。注意，他这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两出去。他说赐予他们什么？赶出邪鬼的权柄。好，这是六章了。我们现在在哪里？第九章。好，这是已经过去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说门徒估计很大胆的，来吧，把他带过来啊。那如果天主给他们这样的 权柄，估计他们有这样有过这样的一个一些经历吧。好，但是他们发现怎么样？没能力了，做不出来。这个也是很有意思。我们在十九节就看到九章十九节有耶稣的一个责备。九章十九节他这样说，耶稣回答说，这不信的时代，我在你们这里到几时？我忍耐你们到几时呢？将孩子带到我这里来。哇，最后一句话特别令人感动，把孩子带来了。但我要你注意，他说这不信的时代。很有趣的是，马太在他的记载中加了一句话，他说耶稣回答说，这悖逆不信的时代。在圣经之中，我们经常看到类似于这样的话，他对着他的时代。那这个时代在圣经中是什么意思？这个时代在圣经中其实是指的定耶稣到十字架上那时代的人，耶稣将为世人的那个时代的人。他是对着他们说，你们这时代。而且我们在他描述这个时代的时候，经常会有两个常见的一个形容字，两个字，就是奸恶。你可以搜索福音书，会出来这奸恶的时代，这奸恶的时代，这奸恶的时代。他经常以奸恶这样的两个字来形容他。但是有趣的是什么？这次在马可福音九章，他这样的一个责备特别像耶稣基督之前责备法利赛人和经士的话。我让你我们可以看一下马太福音十六章四节。你说为什么很像呢？我觉得也是有原因的。奸恶的时代要看奇迹，他说除了先知约纳的那奇迹怎么样，再没有奇迹给你们看。他之前说他们这奸恶的时代，其实他在说什么？你们不信我而求什么？求奇迹。那么我们刚才说经士来到基督面前和门徒辩论这样的事情，他们辩论的是什么？我们说跟这个被鬼附着的小孩有关系。实际上估计他们在求的是什么？我们找到一个耶稣很难做到的事情，如果他能治这个，那我们就相信他是怎么怎么样。好，所以耶稣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回答，说你们这个悖逆而不信的时代啊，悖逆而不信的时代。其实我这个让我感觉这个经士法利赛人在利用这个父亲的痛苦啊，找一个耶稣不能做的事情。估计经士一看这孩子情况严重，这个可能我们需要了解一下他们历史的一些背景吧。就是以我们现在记载来看，比如说法利赛人或者犹太人，他们也有所谓的赶鬼的这个事情，但是他们必须通过跟人这个人交流才能做到的。但是我们发现这个鬼，圣经把它叫做什么？哑聋的鬼。这个鬼是这个人是不能说话的，所以从他们的视角来说，这太难了啊，不可能的事情，他听不见，他也说不了什么话，你怎么去帮助他呢？好，所以他们可能选了这是一个好机会，然后呢就开始说，哎，我们听说有一个人可能能帮你，你跟我们来啊。实际上他是在做什么？他在利用这个父亲和他对儿子的感情，然后把他带到耶稣面前。因此耶稣责备的对象并不是这个父亲，你注意他没有说你奸恶的人，你不信的悖逆的人，没有。他说这时代嘛，也其实也不是自己的门徒， 就是不信他的时代嘛。嗯，最后一句，最后两句是感叹句，他在说什么？我在你们这里到几时？我忍耐你们到几时呢？将孩子带到我这里来。耶稣在说，你们什么时候能明白呢？你们什么时候能够信我吗？好，耶稣，其实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耶稣基督，他这个感叹句，他在说什么？要到几时呢？你我一次又一次证明我自己，你们不信我，为什么？为什么？其实我们想想自己的属灵生命，我们也会发现，有时候我们与他们真的很像，很像。耶稣有多次扎你的心，你还是不信的。你多次听讲到说，哇，感觉这本圣经是对的，我感觉说的是真理，但是我还是不信。其实这个感叹句表达的就是这样一个概念。天主已经有几次叫你看到你自己的罪，你心里的这种堕落，是你看见你自己的需要，但你还是不信。如果耶稣在现在今天在场，他会怎么说？他可能像我们现在的人，可能他会说，你要继续玩多久？你要背起你的负担，要背到什么时候了？你为什么不信我？其实这句话是耶稣所表达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两句话听到耶稣的心。要到几时呢？耶稣愿意他们相信吗？愿意。这个是蛮有感情的两句话，悲伤的两句话。要到几时呢？最后一句话，他说：“将孩子带到我这里来。”好。很有意思，如果今世法利赛人是想利用这个孩子达到自己的目标，耶稣治他好还是不治他好呢？其实不治他才好嘛。哦，你想想，如果他们说，你看，给我们信这个奇迹，我们信了，耶稣已经说过，我不再跟你们玩了。啊，你不要说做这个事情，然后我问你啊，要多少怎么做？你说我就做啊。他说我是创造天地的主，我不跟你们玩这些。所以按道理来说，耶稣应该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你们离开我吧，然后这个故事就结束了。但是耶稣并没有这样做。我们从最后一句话，他说将孩子到我这里来，耶稣不愿意这孩子继续这样过日子，他看到孩子这样的痛苦，看到他疾病的这个严重性，他不愿意他被别人利用，他不愿意孩子再继续受罪，他说来吧。其实在这个行动上，我们看到耶稣不是为了说服近视，也不是为了给他们信神迹，他是为了那小孩做这样的事情。其实在九章的20-22节，我们继续往下走，他这个故事比较有趣，在于马克已经告诉我他的一些症状是什么。在这里他再次强调，而且这次是耶稣亲眼见过的，看见的。其实我们看一下20节，他说那人 就带着孩子前来，那是他的父亲，一见耶稣，鬼就叫他抽了一阵风，跌倒在地，翻来覆去，口流血沫。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就是前几个字，一见耶稣，这个很有意思。谁见了耶稣？ 在这里他的意思是这个鬼嘛，一见耶稣就怎么样，就开始不高兴了。其实我们在圣经之中，马克也给我们记载很多这样的例子，马克福音一章，其实五章六到七节也有这样的，他说这也是一个被鬼附着的人，他说远远看见耶稣就跑上来拜他，大声喊叫说，直上天主的儿子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干涉，我奉天主的名求你不要叫我们受苦。在这里撒旦的鬼很害怕，很害怕。我们要明白，实际上在这里我们看见的事情也是如此，把他带来，哎，一亲近耶稣怎么样，害怕了。将来把撒旦和他的鬼偷到火坑里的是谁？不就是耶稣基督吗？他们也知道这个事实，并因此害怕。雅各书二章十九节这样说，你信天主只有一位，这原是好的。他说魔鬼也怎么样，信却占据。他们害怕吗？他们害怕。在这里他也是非常害怕的。在这段经文，耶稣叫孩子来之后，还问了父亲一个问题。耶稣再次看到孩子的这个症状，就问了父亲一个问题，咱看二十一节，他说耶稣问父亲，他的父亲说，他患这病有多少时候呢？你注意，耶稣把这个叫做什么？病。有多少时候呢？回答说，从小时候。这个问题让父亲描述了他儿子的这个故事，这孩子从小被折磨，几乎是致命的这样影响。但是可能最重要的是什么？好像耶稣要父亲把自己心里的一些事情表达出来了。在他继续往下走，父亲就继续说，他说鬼屡次叫他掉在火里水里，要害死他。你注意后面这句话，你若能做这事，就怜悯我们，救济我们。其实你可能主已经说把孩子带来，我们知道基督的目的已经是清楚了。好，那为什么要问父亲这样的一个问题？不仅仅是想了解孩子的情况，很清楚是要给父亲表白心里的思想。在这里他说了一句话，你若能做，这话其实有一些怀疑。你若能做，但是可能更重要的是什么？后半句，这个父亲已经看见他自己是没有办法的，并需要天主救济他们，并且一切都是挂于天主的怜悯，依靠着天主的怜悯。他意思，如果你能做，就怜悯我们。他不是说，那如果你能做，你必须做这个事情。如果你能做，我配的这样的恩赐。他说什么？他说，如果你能做，求你怜悯我们，救济我们。实际上，他的意思是，主，我们已经无奈了。我们没办法了，我们需要你。但是他前面他说，如果你能做这事，还是有一些怀疑，感觉主你不会的，感觉可能你还不行，这个事情经世跟我说很复杂了，对吧？然后我们后面看耶稣如何回答他，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耶稣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没有不能的。其实他耶稣的这个回答表达了一个重要的一个事实，问题不在于天主愿不愿意，这个其实也在圣经中常见的一个问题。比如说马克福音一章四十节，在这里这是一个长赖的人来找耶稣，他说他来求他跪下说，你若肯， 必能叫我干净。你若肯，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主，我相信你若能愿意，如果你愿意这样做，我知道主你能叫我接近。所以我们发现，其实不在于天主愿不愿意，天主已经表达把孩子带到我这里来的这个意思，不在于天主愿不愿意。每一次向天主说你若肯必怎么怎么样的人都得了医治。为什么？因为不在于主愿不愿意，不在于主愿不愿意。问题也不是天主能否做这个事情。你看我们刚才读的那句话，在信的人凡事没有不能的。原因是什么？就像马可福音十章27节所记的一样，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固然不能，在天主就不然，因为天主是没有不能的。所以耶稣很清楚说了两件事情，天主不是不愿意，天主也不是没有能力。我要你意识到这个事实。有时候我们遇到了问题，就像这个父亲遇到了问题一样，然后我们的反应是，如果主你可以的话，如果你有这个能力的话，其实我们已经错了。经常我们要说，主，如果你愿意的话，其实这样也已经错了。我们看到的天主是愿意而有能力的。那问题出现在哪里？问题出现在于什么？信心。信心，这个非常重要。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不能的。基督说关键的是什么？你信不信？你若能信，就没有不能的事情。其实我们经常遇到这个刚接触圣经的人，然后明白天主，想了解，想甚至他说我想做基督徒，我想真的去得救，得到天主的赦免。但是他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但主能赦免我这样的人吗？等等，你错了，不在于能不能，因为天主能，在天主没有不能的事情。然后很多人说，哦，但是虽然我们知道天主是无所不能的，我知道他一切都能做，但是他愿不愿意拯救我这样的人？主说什么？他不愿意一人沉沦，愿人人都悔改，都能得救。其实这样的一话表达了同样的事情。你在救恩，你在你的这个属灵性命上，你说我想得救，我想认识主，首先天主是能做到的，第二天主愿意做到的。问题在于哪儿？你的信心，你的信心很重要。人类的懦弱与天主的权威之间唯有一个桥梁，就是信心，就是信心，没有第二个。你说我首先要做什么？我首先要好好重新，我要重新做人，我要改变自己，我要这个先我要相信耶稣基督，我先做好样子，然后我再相信他。不好意思，你发现你越挖越深，你没办法。其实我们亲近创造我们的主位一办法就是信心，就是信心。你看一下24节。孩子的父亲就流泪喊叫说，就流泪喊叫说，他之前的这种障碍，愿不愿意，能不能，已经消失了。我特别喜欢经纬本，为什么？因为他把圣经的原话给我们保留了，和合本没有流泪两个字，他被删了。但是圣经原来说他流泪的喊叫， 这表达人的人这样的一个感情。我原来看我儿子认为没有任何办法，我失望了。但你看后面他说的一句话，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你扶助。他说我相信。很多人说，哦，这个不行，他信心不全呗，他信心是有缺陷的，他信心是不足的。真正的信心总会知道他有多么微小和不足。如果我们向天主说我相信你，然后我们心里想着，哇，我这信心真足了，我没有信心。因为信心在于一个谦卑的心，它在于我意识到我自己是不能，对不对？他总会意识到自己的微小和不足。其实这个父亲他真正能够信心成功，不是因为他积蓄了、积累了够多的信心，就是这个信心很多很足，足够的信心，不是这样的，而是因为他愿意冒着他微小的信心说，我一切都献上，我完全依靠你，我以我这样的微小不足的信心全部交予你，我的灵魂交予你，我的一切都交予你，全都在你手中。这个很重要。其实这个父亲他是为了儿子来求，但是他走了，得医治的不仅仅是他儿子，父亲心里得了干净了，认识了主，主叫他做什么，相信我。这个人说我信，流泪的喊叫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你扶助。他愿意在他所谓的小心性上说，够了，主，我一切交予你，你能做，我相信，我做这样的决定。其实我们得救就需要这样的。圣经说信心若芥菜种一样小，如果我们的信心能够像芥菜种这么一个，你不知道你见过芥菜种了没有，小小的一个种子，如果你能像芥菜种那样小的信心，你对神说移开，它就移开了。这意味着什么？实际上，我们这个不会有特别大的所谓的信心，但这个信心的意思是什么？你只需要愿意依靠天主，只要这个一点点的信心存在就够了。就够了。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我们学习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今天主题是关于依靠的信心。这个人愿意说，我把我孩子的健康，我把我孩子的生命，我把我自己的生命都愿意交予你。为什么？因为我有一点信心，我愿意借着我这样的一点信心去依靠天主，很重要。那这个并不是半信半疑的意思，这个我们首先要明白，信心不足不是疑惑的意思，他的意思是我有信心，这个信心是依靠的意思，依赖的意思，但是主啊，我感觉不足了，我感觉好像缺点什么了，主帮助我，帮助我。我们可以看一下25-27节，在这里他说耶稣看见众人跑上来，那众人为什么要跑上来呢？因为孩子在正好也是看见了耶稣就开始出问题了嘛，对吧？他们就跑上来，主就说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出来，不许再进去。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如同死了一般。有许多人说他已经死了，我们注意这一句话哈， 有许多人说，这个很有意思。我要你从父亲这个视角来看这样的事情，他把他孩子的性命放在他的生命放在基督手中，说主，我不懂很多，但是我愿意相信。然后耶稣把那个鬼叫出来的时候，孩子在那儿躺着不动。然后有很多不懂事的人在说，他死了，完了，人家不在了。好，那这样的声音对父亲有什么样的感受？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其实我们后面看到耶稣他的一些行为，也是为了使父亲明白发生的事情。二十七节，耶稣拉着孩子的手，扶起他来，孩子就站起来了。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孩子躺在那里没死啊，但耶稣说，好，我事情完了， OK 了，我走了。他不像一个明星一样，知道吗？啊，我来给你，我给你做个好看的动作，然后好，完事了，我回去了。大家你看我多厉害。他医治这个小孩子的时候做什么？他跪下去把他拿起来，他一站起来扶着他了。在这个行动上，我们看到一基督温柔，他对这个孩子的爱心。王宁意识到这一点。好，28到29，我得把最后两个讲的较为快一些了。28到29，耶稣进屋子了，门徒暗暗的问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除出他去呢？他问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其实这个也是天主教导他门徒的一个重点。之前他们在辩论，然后在试着做这个事情，没做成，然后突然耶稣一来一说，这个事情就成了。为什么不行？我们之前说过，耶稣曾经干过鬼。好，再给你举几个例子。马太福音10章1节，他说耶稣叫了12门徒来赐给他们权柄，叫他们能逐出邪鬼，医好各样的疾病。他曾经给过他这样的一个权柄。在后面就是路加福音10章，他差遣70个门徒的时候，我们发现他确实有这样的一些经历。你看70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为什么？说主啊，因为你的名鬼也服了我们。你看见了吗？高兴了吧？啊，但耶稣说什么？他说，但不要因鬼服了你们欢喜，要因为你们的名录在天上欢喜。他说你快乐的点错了。这个也很麻烦。其实这个也感觉现在我们求的都是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主要我们求的不是这一套了。很有趣的是什么？他们有这方面的经验，然后他们的疑问就起来了，那为什么我们不能？为什么我们？其实这个是非常合理的问题。之前可以，为什么现在不能？其实9章29节，耶稣说，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总不能赶他出去。好，这个 也有一个指出的文本的区别。在这里赫本没有禁食，只有祷告。好，这个 好有意思。如果你是撒旦，然后想解决他赶鬼的方法 ，A 加 B 等于 C， 那我们想去掉 C 的结果，咱们把 B 一个主要部分给删了，这不就好了吗？其实在这里他把这个禁食给删了，但是不但如此，我们发现他这个祷告与禁食表达着什么呢？他表着一个对天主的依靠。我们祷告是做什么？我们祷告就是把这个是信心的一个行动，是把我们信仰天主这样的一个心表达出来了。如果我不相信，我不会祷告。 如果我不相信我的祷告有实际的效果，我不会祷告。同样进食也是什么，它是一个我要把主的事情放在第一位，我要亲近我的主，是从一个寻求天主的这样一个心出来的，它表达的就是信心和依靠。其实马太福音十七章它的记载中补充了一些，我们可以看一下十七章二十节，耶稣说因为你们不信，说的比较直接，你们不信，我是在告诉你们，若有芥菜种那样大的信心，就吩咐这座山从这里挪移到那边，也必挪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情。他说他的问题出现在于哪里？在于信，在于信。那你说哇，耶稣之前给他们这样的权柄去做，但是耶稣给他们这个权柄是要他怎么做这个事情，也是要因着信去做。他们觉得啊，我现在有这个能力，我是靠自己就能做这个事情。不好意思，天主要教导你，这是不可以的。其实后面我们发现使徒们所做的那些奇迹，没有一样不是靠着耶稣基督做的，不是以信仰耶稣基督做的。其实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所做的事情，我不再说奇迹，我在说我们具体的这个属灵生命的事情，我们都一样，它的基础是必须是信心。圣经有这样的一句话，我让你考虑，在新约圣经中，他告诉我们，若一件事情不是出于信心，它就是罪。这个很大，这句话，如果不是出于信心，那就是罪。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一举一动要迎着我们对天主的这样信心去做的。我们为什么吃饭前还会做个献饭祷告？原因在主，我今天吃的饭是因你所受到的，感谢你。我们在表达什么？信心。我起来读经祷告在做什么？我在向天主表白，我相信你，我需要你，我仰赖你，我仰望你。其实耶稣借着这样的故事来教导门徒重要的功课，不在于如何去赶鬼，而在于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应该有向天主的信心。你想服侍天主，那你该有信心。你想给你家人传福音，这个需要信心。你要做好你的工作，不违背天主的要求，那需要什么？这需要信心。你需要有勇敢去跟你老板去说一些事情。你要谈恋爱关系要清洁，那怎么样？信心。没有一样不能脱开这个东西。我们必须依靠天主，我们一举一动必须依靠着天主，不能离开这样的信心。门徒说：“哎呀，我们有过这个权柄，我们做过这个事情。”其实你发现一个东西，我们经历过或者有经验，我们就觉得无所谓了啊。我是经常来打开主的话语来给讲到，你知道我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我为什么要祷告？我站起来，我做了那么多次了嘛。对不对？因为我们人就是这样子。但是我必须提醒自己，如果我讲到有任何果效、任何效果、任何影响，它必须因着信心而讲的。好，无论你做什么，我们都要靠着耶稣基督去做。